用不完美拼凑完美。创意方案真正进入执行阶段，并不代表我们的任务完成了。事实上，执行阶段的每一个细节疏忽，都有可能毁掉前边的所有努力，让广告的创意质量或效果大打折扣。有时候，创意人员的掌控能力有限，不能决定一切，但也应该竭尽全力来把控、挽救那些细节。我有时候反省以往的工作产出，会觉得有很多细节都没有做好，当然有些可以找到借口，比如当时的一些实际困难，但是也有很多只是自己坚持不够。我们总得妥协，我们总是做出不完美的东西，大家都一样。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每一个都值得我们自豪，到了最后执行的阶段，尽管心里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努力把每个细节都做好，但实际上一切都有可能出错。大学毕业后的头一年，我在某外企市场部做管理培训生。一次，领导让我去广东出差，一套8个产品的新包装在顺德的一家工厂印制，领导让我去签样。具体的说，就是要我去监督工厂的工人们调试机器，印刷出合格的包装来，并签字确认，今后以此为标准生产。什么叫合格？主要看两方面，精度、颜色。于是我在那家印刷厂耗了大约2-3天，有几个印刷技师每次调试好新一款包装的颜色就叫我去看，我则会将他们印出来的包装与我手里的一个标准版本做对比，告诉他们要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哪里还有差别需要调整。我很认真，8款包装都认真地与标准版本做了多次对比，尽量让他们缩小差别，每次都努力做到看起来纹丝不差才签字确认。最后8款包装都确认了，印刷厂给了我一套完整的签样版本供我存档，拿过来一看我就傻了，8款包装放到一起才发现颜色深的深，浅的浅，什么样的都有。道理很简单，每个都是跟那个标准版本对比的，但每次都会有一点误差，有的偏深一点，有的偏浅一点。我如果稍微动点脑子，每次都不仅是拿出那个标准版本，也拿出之前已经确认的每一款包装放在一起对比，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这事并没导致什么特别恶劣的后果，领导给印刷厂的人打招呼说签样不准，下一批印刷时要重新调整，缩小色差。印刷厂当然没什么问题，给调调也就是了，只是这事一直是我自己心中的一个耻辱，这个错误太低级了。我在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前，没有认真考虑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做之前没有想出做这些事的正确方法，没有完整的想一遍做这件事的每个细节。很多看起来很简单，完全不用多想的工作，只要稍微一不注意，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恶劣后果。这不是做的时候错了，而是做之前就错了。创意执行也是如此，执行之前最好把所有的细节都在脑子里想一遍，当然还有可能存在疏漏，但是你想的越多，出错的概率越小。创意人员往往会在发想一个 idea、 提报一个 idea 的时候用理想呈现状态，甚至是不负责任的远远夸大的状态来描述，以引起大家的期待，但实际上那个理想状态在实际执行时是很难实现的。我们明明知道一个 idea 在执行时会因为各种现实的能力的因素而大打折扣，但无论是在内部讨论时，还是对客户沟通时，还是会过度美化一个想法，甚至是一个烂想法，大家总是忍不住为自己的 idea 幻想一个完美的执行方案，来给那个想法加分。一个小有亮点的视频脚本，创意人员会在描述时认为，只要拍得特别有趣、好玩、特别好笑，就是一个特别棒的广告。如果你在描述 idea 的时候毫无节制地夸大这个片子将要实现的精彩程度，而且大家也真的缺乏经验，听信了你的承诺，那你就不幸地给自己挖了一个特别大的坑。第一，执行时片子的效果很可能达不到你建立起来的那个期待。第二，即使已经达到了你自己描述的那个程度， 大家也未必会真觉得它那么精彩有趣，因为精彩有趣这件事几乎是没有标准的，不能把自己脑补的执行水准当做一定能实现的情况。在提案的时候，不要过度的承诺，不要为了把一个想法推销出去就胡说八道。大家之间的信任经不起这样透支，不能用那些空中楼阁来哄骗客户，也别用它来哄骗自己。你得清楚的知道，大多数 idea 在执行阶段会减分而不是加分，很少有哪次执行可以完全按照大家期待的理想状态呈现出来，每次执行都会有遗憾。完美的导演、完美的演员、完美的时间、完美的道具，我一次都没遇见过。努力做好执行之外，更根本的解决办法是应该努力避免过度依赖执行，或是完全依赖执行的 idea。 电影里也讲 high concept 高度概念化的概念，及高度概念化的电影故事。有些电影只给你一句话的简介，你也会知道这是个好故事、好电影。其实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要从 idea 金字塔的更高层级去解决问题。一个出色的策略 idea， 一个好的创意 idea， 未必依赖于执行的细节，这点我们之前已经谈过了。执行的程度跟客户的实际情况是有很大关系的，我们不能好高骛远。如果你跟一个客户合作，发现他们的平面广告都是找拍摄水平非常差的摄影师拍的，而且他们坚持只要这种摄影师，那你下一次就得想一个连这种摄影师都能拍好的平面想法。你明知道这个病人买不起一盒3000元钱的进口药，却非得给他开这种药，恐怕只能导致他没钱交费，也吃不到这个药。你开的处方直接作废。都说做广告是带着镣铐跳舞，永远没有完美的执行，也是诸多镣铐之一。我们不能奢望完美，而只能用种种不完美拼凑完美。多年前，我摘抄过一句作家邹静之老师说过的话，没有一个时代是摆好了书桌，然后把门窗都关好了，说兄弟你写吧，怎么着都成，没有也等不来，有的是写本身，不写什么也没有。后来我一直找不到这句话的出处，甚至怀疑是不是我最早的摘抄有误，但不管这话是出自谁人之口吧，不写什么都没有的道理都是很重要的。这是消极的积极，这种有消极垫底的积极可能才是比较稳定的积极。做广告的人应该比作家们更容易明白这个道理，我们不该奢望一张完美的 brief， 不该奢望有完美的客户、完美的同伴、完美的预算、完美的执行团队，我们要做的就是在这些不完美里努力朝着我们认为的那个完美多前进一点。这当然不容易，能做好的人确实也不多，所以完全不要因为这件事沮丧，沮丧是业余选手们的事。咱们前文提到过一部日本电影《广播时间》，我这些年经常给自己团队的小伙伴播放这部片子，我建议大家也看看什么是业余选手，什么是专业的创作者，对比是很清楚的。在那部电影里，当一位业余作者因为执行阶段的种种状况而拒绝在作品上署名时，一名资深的主管，可理解为客户服务部门的总监，是这样说的：你还是搞不清楚，你以为我们每次听到自己的名字都会很高兴吗？不只是你，有时候我也不想被念出自己的名字，因为那意味着责任，不管这节目多烂，也是我制作的，不能逃避责任。这不是自我满足与否的问题，妥协再妥协，我们必须放弃自我才能使节目完成。但是听我说，我们也一直抱着一个信念，那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制作出能使我们自己问心无愧的作品，将毫无妥协的作品奉献给听众。但是这次还不到时候。事已至此，不管你说什么也会使用你的名字，因为这是你的作品，这是毫无疑问的。是的，虽然这次还不到时候，但是不写什么都没有。